上世纪六十年代，东南亚华人教会海外宣教兴起。
七十年代，香港拆船事工联会成立。
半世纪来，普世中国教会不断增长。
如今，在我国本地也可以接触万民万邦，广传福音。
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本土拆船。
我带着异象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广亮，这是本土拆船的最后一课，24课了。我们这一堂课呢，用半个小时做一个总结，相当一部分呢是我们过去讨论过的，那另外呢我也重新提一下我们要努力的几点。拆船、宣教和布道呢，都是实践神学的范围里面，也就是必须要在生活里面去服侍、去实行的。很像我们在生活中学习游泳、学习滑雪，你必须要在水池子里面、泳池里面游泳操练。那么冬天呢，下雪的时候呢，在雪地里面甚至摔倒，然后不断的复习才能进步的。所以本土拆船呢，是一个实践，是操练，是反复的。那今天总结的时候呢，我们先从头来看。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他用宝血洗净我们，将我们带进他的身体里面成为肢体。所以教会是在人类世界里面最宝贵的一个团体。每一位基督徒、每一位信徒、每一位慕道的朋友都是宝贵的。而教会从定义上来说呢，除了布道、牧养和教导圣经之外呢，还应当重视职堂和拆船。职堂就是在没有教堂的地方呢开始有教会，那么拆船呢是跨越文化的宣教。一般我们讲的教会呢，有以下这几方面是必定有的侍奉。首先是牧养。牧养是什么呢？就是照顾信徒、关怀信徒、安慰信徒，也鼓励教会的信徒好好跟随耶稣基督，就是牧养。然后是教导。教导就是教育，就是学习圣经真理，它是一生一世的。严格讲呢，它也不是一生一世，它是上2000年的教会的属灵的传统。所以有的人说我读圣经怎样怎样，所以这是这样的解释，是不正确的。至少在教会历史里面呢，我们从宗教改革以后呢，我们对圣经的认识跟前人的经历有500年的心得，就是教导圣经非常困难，非常不容易，但是神有恩典让我们明白他的道。然后是栽培信徒，这是更有系统更深入的了，训练信徒。那你看本土拆船这个科目呢，是训练性的科目，它是使已经信主的人跟随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呢，能够有装备以致成为被神使用的人。如果医生要经过训练，如果一个军校的军官呢，无论他是空军海军都要经过训练的话，我们做主儿女的为了教会天国福音的缘故，当然要接受训练，而且是严格的训练。教会还要布道，那就是传福音，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使命，做见证，带领人归主。那么教会也要职堂，因为在布道理论当中，其中一个就是开拓新的教会是布道的最稳当的做法。最后教会必定要做跨文化的宣教，我们说拆船。因此呢，本土拆船这个科目呢，就在这里呢，我们用了23堂加上这一堂呢，是24堂课的时间，在这里各方面的努力学习。以上呢24堂课我们分了四大部分。首先呢，是从圣经真理方面回想、省察，有点像培灵。 第二呢，是从文化跟跨文化的角度，甚至族群跟群体的概念去认识，这是拆船学里面必定会提到的。第三，就讲到现实里面的教会做本土拆船的策略计划，那策略跟计划呢，跟行政与领导都有关系，这也是以后要不断去寻求成长的。第四部分呢，就是宣教士的成长，宣教士的培育。如果没有宣教士，就没有拆船。如果宣教士很软弱，拆船事工前线的好像是士兵呢，就不能打胜仗。后方的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呢，应当全力的支援宣教士。所以拆船拆船拆船，教会是为什么而存在呢？是为了遵行耶稣基督的大使命，宣教与拆船。好了，这是教会的定位啊，讲了这么久我们都知道的。那么我们现在重新温习，在这么多课堂的本土拆船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第一，本土拆船是什么？本土拆船的定义，教会和宣教士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在自己的国家范围里面从事跨地区、跨民族、跨文化的开荒布道和建立教会的事工，叫本土拆船。它可以是同文化布道，但很多时候呢，是涉及到跨越文化的努力。跨越文化不但是生活习惯习俗的跨越，最明显的是语文的跨越。我们讲到少数民族的时候，我们也提到，那么本地的布道呢，不等于本土拆船。本土拆船呢，不涉及海外拆船。当然，你不要跟我们这个辩论呢，说我到海南岛是不是海外拆船？海南岛是我们中国的领土，它仍然是本土拆船，对不对？那么本土拆船的定义，我们基本在这二十多堂课里面都知道了，但是在结束的时候重新要强调，本土拆船比本地布道难度高不高？更高，而且呢，效果呢，可能没有本地布道那么理想。但是弟兄姊妹，本土拆船应该是我们每一个教会去尽的责任。咱们中国教会已经有足够的力量带领我们国家的各个民族、少数民族，或者是不同的这个生活习惯阶层的朋友们归信主。以前是讲海外宣教，把福音传到很远的地方，这也是应该的。不过我们这一堂课的定位跟范围呢，是中国有13亿人口都需要福音，而我们不是单单关心自己教会的牧养、自己地区、自己乡镇、自己这个城市的牧养，要遵守耶稣基督的大使命，做跨越文化的布道，建立教会，本土拆船，这我们一定要清楚。这一堂课要结束了，这是最基本的。第二个温习的要点呢，就是从大使命来看本土拆船。无论是《使徒行传》1章8节，或者《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0节，这些大使命的经文我们都知道。那么尤其是《使徒行传》，从五旬节圣灵降临开始，你留意《使徒行传》2章已经预示了拆船的跨文化和普世性。他呢，在2章呢，其实圣灵降临就启动了主耶稣在《使徒行传》1章8节的吩咐，使徒们开始布道，建立了耶路撒冷教会，受了逼迫以后呢，情况改变了。所以在1章1直到7章的《使徒行传》呢，是本地布道为主，从8章开始呢，进入本地的跨文化了，那就是腓力第一位执事啊，7个执事当中第一位能够做到跨文化，跑到撒玛利亚去传福音的。他在撒玛利亚往加沙的路上呢，还带领了埃提阿波的太监，一个财政大臣呢，归主，当场呢就接受洗礼，撒玛利亚的人有机会得听福音，这是《使徒行传》的 本土差传。而至于神拣选使徒保罗，起初呢由保罗的属灵的导师巴拿巴带领，两个人在安提阿牧养教会，保罗在那里一年以后呢，就蒙圣灵直接差派巴拿巴跟保罗，两个人成为人类历史里面教会历史里面的第一对宣教士，他们出去传福音，以致在大约20到30年的时间里面，保罗前后三次，以致加上最后一次从耶路撒冷成为囚犯的身份到罗马，在这短短的30年里面，罗马帝国的主要城市都有了教会。这是神使用保罗和他的团队他们在当时的见证。甚至使徒保罗还有一个理想，那就是把福音传到西班牙，就是当时的罗马帝国的地级，他们所认识的地级。耶稣基督的吩咐，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啊，这是我们都会背的，来我们一起背，这是最后一堂课嘛。使徒行传1章8节，接下去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停一停，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工同学，你有没有圣灵给你的能力呢？圣灵给你的能力不单是身体上的，我感觉火热，我的心脏这个跳得加快，我的声音可以大一些，不单单是这些。圣灵给你的能力是平安、喜乐、忍耐、仰望、愿意传福音。那耶稣基督说，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从大使命看本土差传圣经方面的反省。然后本土差传的优点当然很多，我的时间的确有限。曾经有一位这个福音机构的领导人呢说，以前呢差遣宣教士的国家是西方宣教士，而他们从西方来到我们东方，或者是去到没有福音没有基督徒的国家呢，所花的时间、船票、机票、生活的费用，那个投资非常非常的大，那是100多年前。西方宣教士的存在也给某一些国家一些错误的印象，那就是基督教是西方的。西方宣教士他们由于社会经济的水平相对比福音工厂的人们会高，所以呢，生活水平或者物质享受方面呢，也容易给不信主的人一些误会等等。像我们中国的教会历史呢，就有这一方面。因为清朝的时候，我们国家的确是有内部的问题，真的所谓的内忧外患都曾发生，所以呢，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历史呢，不像某一些国家有几乎全面都是正面的见证。因此等等的教训给我们看到本土差传的优点，中国人向中国人传福音，在自己国家范围之内，无论是经济，无论是语言，无论是见证，所引起的误会呢，相对就少了。那就是在本土差传的范围里面所讲的。同样的不是这一课的内容，那就是如果有人有英语的恩赐，有其他语言的恩赐，也因为中国在交通啊，在经济能力上啊，到国外做生意、留学，甚至生活居住的这个条件都成熟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福音传到其他的国家。正像我们偶尔也听到很多人做见证说，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从中国到耶路撒冷，从地图上看是传福音挑战最大的一些地区。那这个也不是不可以的。但是这一堂课我们讲的是本土差传，本土差传的优点还有其他许多，你可以慢慢的思考、探讨、学习。
我是黑龙江的张姊妹，我们的祷告是求神兴起更多以差传为念的教会，成为本土差传的见证。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 本土拆船，
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本土拆船的对象在这里我就不提了，我们的讲义里面也有，过去在我们的课堂里面也讲到族群的概念我们说直接用英语是 people's group， 就是群体，怎么样算群体，怎么样来规范一个群体，从语言，从地区，从他们的历史，从文化，这都有相关的这个分法。但是必须要提的一点就是55个少数民族当中，基督徒比例少于1%的有30多个。另外呢，在18个超过100万人口的少数民族当中，其中有15个基督徒比例呢是少于1%。所以呢，这个是相对于人口来讲呢，我们必须要放在祷告当中，或者是逐日学的本土拆船学习当中呢，继续的努力，这是本土拆船的对象。接下来今天的第二部分我要提的是本土拆船的基本的努力。基本的努力啊，其实常常跟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工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有一点我们是很关键的，在这一堂课里面我们并没有花很多时间去讲，但是在这里我要提一下，那就是教会的拆船部门。在牧养布道宣教里面，一间教会的行政组织和架构的设计，这是其中一个隐藏的最艰难的一个工作。其实想想呢，从团体的管理啊，还有领袖带领的角度来说，因为教会的传道人他是属灵的领导，但是呢，教会如果超过了50-60人，他必须有一个基本的组织跟行政架构。这个呢，在过去我估计10年20年开始有很多进步，但是中国这么大，很多教会呢仍然是没有一个很健康的行政架构。所以呢，我再次勉励我们本土拆船的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教会行政那一科相关的几章呢，要拿出来反复的温习。那么在推行本土拆船的事工当中，它必须是要以教会做单位的。我们讲宗派或者拆会，但是在目前我国的现实情况里面呢，宗派是不存在的，甚至拆会呢是比较艰难的。无论怎样，教会有的说一间教会有20个堂点30个堂点联合起来呢，它都可以算是应该有一个中心的拆船部门。而这个拆船部门的带领传道人呢，必须是人品谦卑，而且有协调沟通的能力。协调沟通现在在大城市来讲它是一个专有名词。就前不久我在香港教会的执事会主席啊，他是在某一个政府机构里面做其中一个部门主管的，他告诉我他正在要去上课，上40个小时的课。是什么课呢？是关于协调沟通的课。那所以呢，我们说教会的传道人必须是有谦卑的灵命人品，而且有协调沟通的能力，这个呢是一生一世要学习的。然后教会必须要有健康的同工会或者是执事会来做行政跟侍奉的最高决定。那一定不是一个人来做决定。那这句话呢，在过去来讲呢不太方便讲，因为不一定很明白这间教会是由哪一位长老哪一位传道人他带领起来的，建立了这间教会有40年有20年，但是他应该是谦卑的人，让其他几位爱主的弟兄姊妹一起组织一个拆船的部门，或者是由拆船小组开始，一起来做决定，一起来祷告，一起来推动，这是行政架构的推行。其中还有一些细节，那时间关系呢我就不提了。拆船委员怎么样产生，产生以后长久 第一年如何，第三年如何，第五年要怎样发展，我相信很多有心的教会弟兄姐妹呢，这方面的资讯呢，都能够慢慢的去吸取扩充。这是第一方面，本土财团的基本努力，教会的财团部门。第二呢，一定是祷告。先后次序上它可能是第三第四，但是我在这里提祷告的推动与操练。之前也提过了，在课堂里面，无论是马太福音第六章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祷告呢，三个一开始的愿，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这都是财团。那我在良友电台的早祷会呢，也听我们的一位同工分享，可能有一些弟兄姊妹都熟悉的祷告歌，那个歌词里面很多很好的提醒，祷告可以释放属天的能力，可以胜过仇敌的诡计，驱散黑暗的势力，释放我们的勇气，明白全备的真理，祷告可以搅动圣灵的能力，意思是提升圣灵的能力，坚固生命的根基，看清楚自己的本相，解读天国的奥秘，祷告可以与主相交甜蜜，祷告可以与主更加熟悉，祷告可以让爱永不止息。所以呢，第二个我们要在基本的努力上做的祷告的操练。那么其中当然现实上呢，包括胸怀普世的勉励啊，这个我们之前在课堂里面也讲过了，怎么样啊提拔宣教士，鼓励弟兄姐妹做宣教士。因为前面我讲了，你可以跟着我重复一遍，在心里面默默地说，没有宣教士就没有财团，没有财团呢，教会的存在意义呢完全，要讲的严重呢，就是一个不健康的教会。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在祷告上努力。第三方面呢，要努力的就是奉献和财务管理。金钱在哪里，我们的心在哪里。但是弟兄姐妹奉献的金钱呢，怎么样好好的管理呢，是21世纪我们组织在一起的教会，50-60个人到500-600人甚至更多的人呢，怎么样管理金钱。金钱管理的好呢，弟兄姐妹就更愿意奉献。金钱用的恰当的话呢，结出属灵果子，本地布道或者是海外，不是海外啊，这个海外是可以带到本土财团的跨文化的宣教呢，弟兄姊妹看到见证，看到一些果效的话呢，会不断的奉献。这是第三方面。第四方面呢，就是储备并且差遣工人。这就是前面讲的宣教士，如果教会没有宣教士，也可以做本土财团，你可以支持其他教会有人愿意做宣教的，但是呢，自己教会要有人出来做宣教士的话呢，宣教事工就能成传。所以怎么样储备工人，怎么样差遣工人，这个宣教工人的条件我们说过了，关于不同文化的适应能力，关于生活的一技之长，跟美好的人际关系，心胸宽广，活泼可爱，当然还有宣教的心智，明白主的心意。那至于宣教士的关怀啊，宣教士的述职啊，他的安息，这个安息年啊，休假呀、啊、家庭啊等等，这是之前我们在课堂里面讨论过的，你可以拿来温习一下。在我的讲义里面还有接触宣教工厂和参与侍奉的操练，包括短期式的访宣的，接力式的，巡回式的，简单的对公式的，这我们都可以一面讨论一面组织，都是实践性的。这是第五方面。最后结束之前，第三方面我要提的是教会在本土财团上的具体实施。具体，那这具体的是很基本的，但是呢是互相勉励，不是你不知道，但是是提醒。第一，请问你的教会在本地有没有热心的布道，常常的传福音，领人归主，信主的人得到照顾，慕道的朋友能够在真理上得到栽培，这是必须要做的。 如果一间教会没有在本地热心传福音，而谈本土才传跨文化的宣教呢，就显得有些虚伪了，至少前后呢，它不是一致的。而怎么样激发布道的热忱，怎么样在传福音跟布道上有技巧的操练呢，这是我们大家要在别的科目里面，良友圣经学这个学院呢，我们都有相关的科目重新温习，求神帮助你眺望布道的热忱。然后呢，教会应当不断的动员跟教育，教育就是有关的主日学跟查经，所以这方面我相信弟兄姊妹也都知道怎么样推行。具体实施的第三个要点呢，也是我在这个时间里面觉得比较艰难的，长远要努力的，教会定出拆船计划。拆船计划怎么样草拟，怎么样透过拆船部门的弟兄姊妹、执事、同工，大家有一个意向、目标跟步骤。这也是我们这一连24课在第三部分稍微提过的，就是拆船的策略，本土拆船的策略。当然也不要忽略祷告，我们的能力有限，我们的知识有限，我们的装备有限，我们祷告，用谦卑的心，彼此相爱的心，互相勉励，有的时候很奇妙，神给我们开出路。最后第四，定出培训人才的计划。有的人适合做宣教师，青少年你就鼓励他，大学生你就鼓励他，帮助他，开导他。在我的讲义里面呢，有几个简单的步骤。那最后呢，就是经济的支持。经济的支持呢，也应该是长远的。像我自己在香港的教会呢，要拆船基金，数字不大，但是呢，因为还没有找到适当其他的宣教士，我自己的教会有宣教士，但是呢，有的人呢有感恩有奉献，在年初在年尾呢，他愿意再奉献，在拆船上做努力。所以呢，这个经济怎么样安排，财务怎么样管理，这个一定要做得好。结束之前，我有几句感言呢，我很简单的讲一下。24堂课到现在，如果你问我周牧师本土拆船要成功最基本的元素有哪几个，我想有五方面。第一，人才，庄稼多工人少，所以求主打发工人。第二，跨文化的经验成长跟教育，多语言的学习跟操练。第三，教会行政与策略的提升。第四，一心一意的仰望主祷告。第五，最重要，时代的契机。现在的我们的国家跟我们的教会是做本土拆船最重要的时候。结束之前呢，我再次读耶稣基督所讲的，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我相信主会大大的使用你和你的教会。好，一连24堂课的本土拆船最后一堂课就到这里结束，愿神使用你，谢谢收听，再会。
有一种爱像那夏虫永长鸣，春蚕吐丝吐不尽，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圣灵在牵引导我的心，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风霜雪雨意志更坚定。